俄罗斯共产党领袖久加诺夫几日前参观了位于莫斯科郊外的中共六大会址纪念馆。久加诺夫在俄共其他领导人和中国大使的陪同下，站在中共六大会址大厅感慨万千。他说中共六大当时持续了3个星期，会上讨论中国和中共当时的所有问题和困难，包括工人运动、工会组织、农民、军事、政治等各种议题，通过决议文件制定以后的行动纲领。苏共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布哈林等人参加六大做了报告。长期研究中国文化与历史的俄罗斯汉学家瓦西里耶夫最近表示，如果没有苏共金钱、武器、顾问、宣传等各方面的长期帮助，中国共产党不会壮大起来。布尔什维克执政后组建共产国际，在关注欧洲的同时，几乎立刻将目光瞄准中国，因为布尔什维克认为中国容易被纳入苏俄共产主义轨道。瓦西里耶夫说，孙中山去世后，他的继任人蒋介石开始清除共产党力量，经过很多努力，共产党势力逐渐从富裕发达的中国南方被驱逐到北部的一些地区，共产党力量被严重削弱，为中国创造了难得的黄金发展时期。瓦西里耶夫认为，从1928年至1937年这十年是清帝国垮台后中国发展的一段好时光，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开始繁荣，社会亦变得亦有秩序，但是日本的全面侵略中断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不过蒋介石在内战中失败后，蒋家父子还是在台湾建立较成功的中国式民主制度。俄罗斯媒体说，100多名中共代表1928年从上海、大连、沈阳和哈尔滨等地分批陆续抵达苏联远东，然后经过西伯利亚大铁路被送到莫斯科。苏联当时和中国拥有外交关系，而共产党在中国被禁止活动，苏联只好在极其保密的情况下帮助中共在莫斯科开会。举办会议的那一栋贵族庄园建筑归苏联秘密警察人民内部委员会拥有。苏联媒体当时对中共六大未做任何报道。中共官版党史说，中共六大具有重大历史意义，蒋介石背叛革命，中国陷入白色恐怖，找不到安全开会地点，中国共产党人只好在苏联召开六大。中共六大会址纪念馆在俄罗斯被很多人称为毛泽东纪念馆。东亚问题学者马斯洛夫说，毛泽东当时在中共党内地位较低，这一次会议和毛泽东没有联系。马斯洛夫说，俄罗斯社会对中国历史较少了解，对没几年之前开幕的中共六大纪念馆反应平淡。马斯洛夫说，
это пройдет без особого внимания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马斯洛夫说，俄罗斯社会其实不太关注这件事，因为中共六大等事件对俄罗斯社会来讲不是很大的事情。但是中共六大纪念馆的展览中，在显要位置悬挂了中国文革年代由林刚创作的讲述毛泽东与朱德井冈山会师的大幅油画。久加诺夫看到这幅油画时不断称赞。展览中亦有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其他照片。纪念馆还展出参加六大中共代表的生活起居情况，代表如同居住在高级酒店。久加诺夫参观代表居住的房间时，连声称代表当年使用的皮箱等用具对他来说很熟悉，但是官方的俄罗斯电视台认为中共六大开会的那一栋庄园其实不大，100多人在一起开会不会有这么好的条件。展览显然显得夸张，俄罗斯主要媒体都报道了中共六大纪念馆没几年之前开幕，以及久加诺夫这次的感官活动。久加诺夫对在场媒体表示，俄共与中国目前交流频繁，他本人经常访华，俄共还派出年轻议员、骨干党员和记者去中国实习。久加诺夫虽然批评政府，俄共亦要求梅德韦杰夫总理下台，但是俄共被称为体制内反对派。久加诺夫和俄共的活动一般都和总统办公厅协调磋商，与俄罗斯主要媒体禁止和报道体制外的反对派领袖和他们的活动不同，久加诺夫经常在俄罗斯各大媒体上评论时事。久加诺夫参观完中共六大纪念馆之后，他出席了在莫斯科的印度独立日庆祝活动。他称印度是俄罗斯最值得信赖的战略伙伴，俄共同时亦与越南共产党等保持密切关系。中共六大会址纪念馆项目由习近平亲自拍板启动，在近一年的翻新施工过程中受到中国官方的高度重视。 七月初开幕的纪念馆仲设立了中国文化中心，俄罗斯以非常便宜的象征性价格将纪念馆和周围场地长期租赁给中国。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